那袭人就打点准备东西，叫过本处的一个老宋妈妈啊，就这种老家人比较可靠的，跟她说你好生梳洗了啊，把头梳一梳，脸洗一洗，那换了出门的衣服来，那我要打发你给史湘云史大姑娘送东西去。那宋妈妈说，姑娘只管交给我，有话说给我听，我收拾好了就一起去。那袭人就听说了以后，就端过两个小掐丝盒子。掐丝是一种珐琅，大家看过最多的珐琅应该是景泰蓝。景泰蓝就是用铜，其实也可以用银，或当然更讲究可以用金做胎，叫做掐丝。掐出丝以后再烧出桃镶进去，叫做掐丝珐琅。那么这个其实是外国亚洲西部亚洲传进来的一种工艺，大概从元明以后就在中国流行。那现在在台湾其实常常看到景泰蓝就是掐丝珐琅这个系统出来，就做成盒子。那这种盒子装一些吃的点心来送给客人的，里面有红菱、鸡豆，都是鲜果啊，就是一种水草类结的果子，红菱跟鸡豆两样鲜果。然后又看另外一个盒子，里面是一碟桂花糖蒸的新栗粉糕，用栗子加上桂花蒸的糕啊，新栗粉糕像蛋糕一样。然后又说这是今年咱们园子里新结的果子，那宝二爷宝玉送来给姑娘尝尝。注意，其实是袭人安排的，对不对？可袭人绝对不敢说这是我送的，因为身份上是不合的，所以他一定要说这是宝二爷送的啊，就是说以身份上来讲，所有的细节是他打点的，主人宝玉并没有管要送什么内容，可是东西名义上一定是宝玉送过去啊，送来给姑娘尝尝。那再说前日姑娘说这个玛瑙碟子，那姑娘就留下玩吧。那这个绢包里是姑娘上一日叫我做的活计啊，要我做的一些刺绣的东西，那姑娘别嫌粗糙，那就拿下来啊，替我们请安，也替二爷问好就是了。那宋妈妈说，宝二爷不知道还有什么说的，宝玉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讲，姑娘再问问去，不要回来又说忘了。袭人就问秋文说，宝玉在哪里啊？刚才在三姑娘那里，在探春那里。那秋文说他们在那里商议起什么诗社呢，又都作诗，想来没话，大概没有什么话要说，你直去吧。就跟宋妈妈说，你不要再等了，你就把东西送过去，就拿了东西出去，那另外穿戴了。袭人又嘱咐他从后门出去，有小子跟车等着你，就告诉他说拉车的男孩子车子都准备好了，所以你只要把东西放上车子，他们就送你到史侯家，送给史湘云啊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袭人安排事情的时候的那个妥帖啊，一件件事情安排好。那宋妈走了以后就不在话下，所以下面才转回来讲宝玉回来了。宝玉回来以后忙着看了一回海棠花啊，诗都写完了，海棠花还没看到，那么现在他就赶快看一看海棠花，然后就到房内告诉袭人说，哎呀，我们今天起了一个诗社啊，多么开心的事情。那袭人也就把打发宋妈妈给史湘云送东西去的话就告诉了宝玉。宝玉这个时候才想起来，你看到宝玉拍手说，哎呀，偏偏忘了他，我自觉心里有什么事，就在想有什么事忘了忘了，那只是想不起来，刚好你提起来正是要请他，他说这个诗社少了他还有什么意思呢。好，所以这一段我们看到这个有趣在于，这个诗社如果一下就讲完其实就有一点单调了，所以他绕过一些丫头在那边吵来吵去吵来吵去，回来才说怎么忘了一个人史湘云。那如果你看一下文学的结构啊，如果史湘云一开始就参加，那么刚才讲那个诗谁好谁不好的时候其实非常难讲，因为一个接一首一个就有一点无聊了，所以现在变成史湘云又被请来再补写海棠诗，所以又有一个新的海棠诗出来，才能够把这个结构串起来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说文学上的写作的手法，不要一下子这个王牌出尽，就是你总要留一些东西的，所以它在结构上非常有趣，就是你不太懂怎么写诗社，写忽然写到几个丫头在那边吵架了，然后又讲那个白玛瑙的盘子，然后因为白玛瑙的盘子送去给探春送荔枝，可是白玛瑙的盘子是史湘云喜欢的东西，所以袭人说要把这个盘子送给她留给她玩，所以这个时候史湘云才被想起来了。 这样可以了解吗？用一个物来带出结构上史湘云要被宝玉来请，所以宝玉就急着要去请这个史湘云来啊。那他说如果这个社里诗社里面少了他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所以袭人就劝他说，什么要紧的，不过玩意儿他比不得你们自在啊。就是史湘云在家里面，因为爸爸妈妈已经死了，是跟哥哥嫂嫂过日子，哥哥嫂嫂跟他又不好，所以就说他不像你那么悠闲啊，还是整天跑来写诗啊什么，家里又做不得主，那告诉他说你们成立了诗社，他想来又由不得他，如果不来他又牵肠挂肚的，没得叫他不受用。所以袭人比较理性，就说你不要随便去告诉他说你们成立诗社了，因为他不像你们这么自由，他在家里面没有办法随便过来的啊，所以你让他知道了以后他又来不了，就牵肠挂肚的。那宝玉说不妨事，我回老太太打发人接他去。就是贾母是史家嫁出来的姑娘，所以贾母现在的辈分非常的高，在史家跟贾家都是最高的辈分，所以由贾母去接史湘云来就理所当然，因为等于是他的孙女啊，他要把他的这个孙辈的人接过来。他说我回老太太，我跟贾母说打发人接他去。正说着宋妈妈已经回来了啊，就是刚才送东西那个宋妈妈已经回来，那就回复说生寿，就是史湘云说啊，不好意思，就接受了这么多的礼物，然后又跟袭人说，史湘云问二爷做什么，我说姑娘们在起什么诗社作诗呢？好，史湘云已经知道了，所以史湘云史姑娘就说他们作诗也不告诉我，那急得不得了。所以宝玉听了立刻起身就往贾母出来啊，本来就已经够急了，现在听到宋妈已经告诉了史湘云，那史湘云又这么主动想要参加，他立刻就跑去找贾母，就逼着贾母说赶快去找人去接这个史湘云来。你可以看到那个老祖母疼孙子啊，就是在那边蹭啊闹啊一定就答应了。那我们今天大概一个孙子跟祖母闹一闹大概也都会成功的啊，所以他在这里就在有点表现出那个宝玉那种小孩子气。其实已经晚上了，他还跑去闹贾母，就说赶快去接那个史湘云来。所以贾母就说今天已经晚了，明天一早再去吧啊。那宝玉只好罢了，就回来闷闷的啊，觉得没有立刻就把史湘云接来。就是我想那个小孩子真的是如此，我们记得那个国中那种年龄的时候，你认识一个好朋友，一下课就急着打电话急着写信，这样子好像离开一两分钟就不得了了啊！就是他完全在讲那个年龄的 一种关系。那第二天一早他就到贾母这里来，然后逼着说赶快去接，赶快去接，把史湘云接来。那一直到了中午过了，史湘云终于来了啊！史湘云才来了，宝玉就放了心，见了面就把始末缘由告诉他，就说怎么成立诗社，探春怎么样发了邀请函，然后结果大家就聚会了。那么现在的这个规定初二十六要见面，那每个人取了一个什么什么号，那我们已经做过诗了，那么第一次写了白海棠七言律诗，就把所有的事情完完整整告诉他，然后又把诗拿给他看啊，就是所有的人写的诗给他看。那李纨他们就说且别给他看啊，不要先给他看，先跟他说这个韵是什么，题目是什么，然后他后来先罚他合了诗，就说他也要写海棠诗的，他要写了诗以后才能入社，如果不好还要罚他做一个东道啊，罚他做一个东道。那史湘云说你们忘了请我，我还要罚你们呢，赶快拿韵来，我虽然不是那么有才华，我虽不能啊，只得勉强出丑了。那你看到这个是史湘云的个性，就是他基本上很爱写诗的，不像那个黛玉一开始说哦，你们要诗社你们别算我，可他立刻就说我虽然没有才华，可是我要出丑啊，我就是要表现的。所以他说你们只要让我入社，就是扫地焚香我也情愿啊，就是他个性是比较开朗的一个个性，就喜欢跟这些同年龄的朋友混在一起啊。那大家看他这样有趣越发喜欢，都埋怨说怎么昨天忘了他，就赶快告诉他运是什么啊，门盆魂亨魂，告诉他。史湘云一心兴头，等不得推敲删改，然后只管和人说着话，心内早已合成。